上一次的那个约珥书的剩下点的内容呢，把它讲完，然后我们就进入阿摩斯书，因为时间需要往下赶了。在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第五个部分，就是约珥书当中呢，它你如果认真读的话呢，你可以在其中呢找到很重要的那神学思想的信息。那不同的人在读的时候可能会有不同的领受，你比如说像注重新约的尤其是圣灵浇灌或者圣灵充满这方面的信息的人呢，会特别在约珥书的第二章找到关于那个秋雨啊春雨啊末后的日子神的灵如何浇灌呢，把那个会特别的抓出来而且认为它是约珥书特别重要的一个地方。是的，但是大家要知道那是因为彼得引用，我们知道它的重要，但是呢约珥书其他别的方面呢要更加的重要。而且呢像主的灵大大的浇灌呢这一段的经文只不过是约珥书当中论到耶和华的日子这个重要观念的其中的一个步骤，其中的一个方面。那么在这个重要的神学思想当中呢，我们告诉大家注意的呢，那就是注意主耶和华的日子这个很重要的术语。我们会说呢，在不同的卷不同本的先知书当中，你会看到有的时候好几本的先知书都论到同一个特别的术语，特别像主耶和华的日子啊，以赛亚书当中有，然后呢约珥书当中有，然后呢阿摩斯书当中有，然后呢俄巴底亚书当中也有，都有，可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讲。所以呢我们就要看出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先知论到这样重要的神学思想的时候它的侧重点在哪里。那么在约珥书里面当论到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呢，他论述的可以说就比较全面。而我们今天等讲到俄巴底亚书的时候，我们也会讲到耶和华的日子这个重要的神学术语。可是大家就知道了，俄巴底亚书讲到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讲的是非常侧面啊，讲到是某一个角度看耶和华的日子。可是约珥书呢却相当的全面，讲到耶和华的日子所出现的消极的光景、消极的情形、消极的因素，同时呢也带出了积极方面的效果、积极方面的目的。所以呢我们特别要在约珥书当中看到耶和华的日子它的独到的地方。也恰恰因为这一点哦，我们特别会说呢，我们就会说约珥书当中论到耶和华的日子，就决定了人们在读约珥书的时候你要有一种思想上的领受，那就是它很近乎于启示文学。只不过呢它不会像但以理书或者是启示录那么大长段那么集中而已，但是呢像约珥书当中论到耶和华的日子当中所出现的像旱灾还有蝗灾这两种重要的灾祸的时候，那个论到的完全是末后的光景，而且背后隐藏着很深的属灵奥秘，都跟人在物质界的灵命有直接的关系。人的悖逆导致耶和华的审判，然后呢人的悔改也导致了神的施恩，然后有幕后的复兴领导。那么我们在约珥书当中呢，我们就看呢先知是以蝗灾还有旱灾这两个重要的灾呢是带出耶和华大日的这个先兆，但是这两种灾啊并不是耶和华大日的全部。可是你会看到有些先知谈的时候呢只谈灾祸啊，不谈积极的方面。这不是说那个先知领受的不完全，只是先知呢就把他的那个任务呢就完成到某一个角度或者地步去截止。然而约珥先知呢却把整个的耶和华大日呢很全面的向我们揭示开来，先让人看到灾难性的那一面，然后再让人看呢那个复兴层面那一面。当那个可怕的蝗灾还有旱灾 作为先兆过了以后，我们就会看到呢，先知所呼唤的悔改就会发生。悔改一发生，然后呢，耶和华神就将为他所造的地呢大发热心。那么耶和华所为他的地大发热心，在神学当中永远是一贯的。为什么呢？我们要知道耶和华神为他的地大发热心，永远基于他自己的 nature， 他自己的属性，那就是像诗篇103篇里面所说的，他是不轻易发怒的，且有丰盛的慈爱的。所以由于这一点来决定呢，肯定他会带出他施恩的那个行动来。那么当人悔改之后，在耶和华的大日都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这个情况啊有两个方面。所以我们说约珥书里面记载这些那个情形的时候，它非常完整，有消极的，有积极的。然后在赐福的方面，我们为什么说也完整呢？因为它有提到有物质层面的，然后呢有灵性层面的。我们看它的物质层面啊，可以说凡是在当时以色列的那些农夫们看到神在物质层面上所给的复兴啊，所给的赐福，没有人不高兴。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物质层面这方面，大家可以注意19节到27节，第二章，那里面就告诉人呢，从前呢，如果你要是看第一章，你就会看到，当那个灾祸临到的时候，整个自然界都在神的面前恐惧战惊，都惧怕，而且都在那些灾祸当中可以说收缩站立，痛苦着。可是到了第二章，我们如果从19节到27节，你就可以看到什么呢？你就看到神先是应允说要赐给你们五谷新酒和油了。然后紧接着呢，第21节到27节啊特别集中。这一段呢我相信凡是农民基督徒啊，他们一定会非常喜欢拿来用作他们在地土方面所得收获的时候所有的祝福。因为呢，凡靠天靠主吃饭的人呢，特别会仰望这样的经文。这里面告诉人说，地土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而且不单单如此啊，还有谁？还有田野的走兽啊，不要惧怕。你看神的恩哦，是波及到好多方面的。为什么这里提到田野的走兽呢？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在圣经当中，神所造的那个自然里面，任何一个环节都是扣在一起。当以色列人在那个申命记28章的里面讲到，如果一旦违背耶和华神的律法，得罪神，犯了罪，你就会看到不单单地土不效力，而且呢人跟田野间的走兽的关系也会怎么样，也会失去平衡。那些田野间的走兽有的时候会兴起强大的势力来，会袭击人，人们的生命会不安全。可是反而在平时比较好的时候，你看到神当告诉人们要过平衡的蒙恩的生活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摩西五经当中就告诉人说，当你收割土地的时候，如果田地当中有收获，你们要怎么办？记住那个田的四角怎么样，不要收。还有呢，如果你在抱着禾捆放在一起的时候，如果有些禾捆有些麦穗掉了，不要捡，有的时候还要故意留下一些给谁呢？给寄居者，给寡妇孤儿，那些拾捡麦穗的，其中还包括谁？田野的野兽。所以当整个救恩一来到，复兴一恢复，不单单地土要得蒙眷顾，人们的生命要得蒙保存，还有就连走兽得蒙眷顾。哎，所以我觉得我们读圣经特别有滋味的地方就在于，神的眷顾是全方位的，各个方面的。那么紧接着呢，田野的那个旷野的草要发生，树木要结果，无花果树葡萄树也都效力。那么这个效力就跟哈巴谷书第三章那里那个所讲的不效力正好来个相对啊。那到时候我们再看。然后呢，整个西安的民呢，这都是指着神的选民了，你们要快乐，因为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来欢喜，因为他 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大家要记得啊，在圣经当中的顺序呢，不是讲春雨秋雨，乃是讲秋雨春雨。什么意思？因为以色列人是秋天撒下麦种，春雨是反而是收获之雨。因为收麦子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是在春天收的啊，春夏之交的时候收的，所以这个秋雨春雨都给你们了。然后呢，禾场必满了麦子，酒榨与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溢。哇，这字眼多么美啊！然后呢，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谁呢？就是那些蝗虫，然后呢，男子、蚂蚱、茧虫，这几种啊，都是属于蝗虫类，只不过呢，也那个都是一颗，但是呢，里面分不同，分大小。他们在那些年间所吃的都怎么样呢？都要补还给你们，都要补还给你们。神的这种补还的观念呢，非常的特别。我们呢，我们可惜呢，在这里没有机会啊，是对一卷书或者每节圣经做释经性的讲解。但如果要是释经性的讲解，要是讲的比较透的话，事实上在圣经当中就有一些经文的潜力告诉我们，神是借着某种方式来补还，那个补还是非常特别的。大家知道，在那个在文革在五七年五八年的时候，中国大跃进的时候，不是有一些非常离谱的一些报道发生，说中国的那个土地，那时候全国都在那个搞那些骗术，居然从中央到地方大家都相信，就是一亩地啊打出多少多少万斤的粮食，根本不可能的。但是你知道吗，在圣经当中却有一个倍数是可能的，多少倍？在地土的收获当中达到最高峰，达到多少倍？达到百倍。而且如果这样的话啊，大家可以跟我翻译出经文来告诉我们，来让我们大家看补还的道理。在那个，稍等我一下啊，在创世纪的第26章，我们就可以看到那种补还的道理。在26章的第12节，那里面讲以撒在那地耕种的时候怎么样呢？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而且我们相信呢，那个约瑟在埃及的时候曾经不是有七丰年七灾年的那个所得的启示吗？那个警告吗？七个丰年为什么可以储存那么多的食物？我们相信在七个丰年的时候，神借着当时的地土，而且借着约瑟所有的智慧，因为智慧和地土和他的旨意各方面都是连在一环的，连在一起的。我们相信那时候的土地的效力一定超越平常的年间，必须得有多的倍数才能预备另外七个灾年。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这就是补还的道理。所以我们大家读经的时候呢，注意这些内在经文的相关啊。那么紧接着底下还有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必多吃而且饱足，然后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之事耶和华上帝的名。所以我们看这些是什么？是物质界的。那么由于读这些呢物质界方面的祝福呢，我们因此也就知道呢，在上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们曾经探讨过第四个问题，那就是究竟那个蝗虫到底是字面性的呢，还是启示性的呢？我们就相信它一定有它字面性的那个含义。以色列人一定在物质界有过被蝗虫从物质界的角度来攻击的这个经验。然后呢，这个蝗虫事实上在末后的年间呢，在末后的世代对人类的那个侵袭或者剥夺也有灵见。你比如说今天有的时候基督徒在某些年间他们在生命上的那个违背神的旨意，以至于在生命和生活当中所得到的那种欠缺和亏损，就真像神差派了大军蝗虫进入他们的生命和生活一样啊。所以从这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到。所以呢，记住在读先知书的时候，或者具有启示味道的一些经文的时候， 注意它的两方面，不要单从字面，也不要单从启示啊。因为启示一定要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而经验呢，如果仅仅停在经验，那么就会只成为历史，不会成为将来了。然而圣经里面的好多启示是过去、现在、在将来都有效用。我们再看灵性方面的啊，在约珥书的第二章28节到32节就是灵命方面的，这里面就是我们五旬节所引用的经文了。五旬节所引用的经文是什么？也就是彼得在讲道的时候说的，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你看到没有？这个那些日子就是耶和华大日的那个完整的那个时间段，包括了前面，甚至包括了前面蝗虫和旱灾对百姓有吞吃或者有侵扰的日子，包括在内的。然后在这些日子居然怎么样呢？在自然界也同样还会有一些情况发生，天上地下它都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雪，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日子未到以前这个呢，大家不要因为未到以前就把它作为跟耶和华大日做一个切断，大家要把它理解为它整个是一个是画在一起的一个时间段，总之都是跟神在末后时代要完成他伟大的救赎计划并且终结世界的计划都是扣在一起的。所以这两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是约珥书启示当中的特别独到的地方。而且呢，我们也因着呢使徒行传2章17节那里啊引用了这段经文呢，我们就说约珥书就尤其显得它的重要性啊。那么五旬节的经验呢也确实临到了教会，而且今天教会也仍旧的在经验着，所以我们从这方面可以看得出呢，约珥先知他所蒙受的启示有着特别的地方。那么这个大日啊，同样呢也有它的负面的成分。这个负面的成分呢是指着在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大日有它荣耀的部分，就像刚才所说，地土已经得蒙赐福了，复兴已经临到，然后人们的生命呢已经得到圣灵的浇灌。然而这个大日呢同样也有它让人站立不安惧怕的成分在其中。因为呢这个大日在2章2节那里形容说，这大日啊乃是什么样的日子呢？乃是黑暗幽冥密云幽黑的日子，是密云乌黑的日子。而且2章11节那里还告诉我们说呢，这个大日啊真正来到的时候，谁能当得起呢？所以这里面有问话，有问话的成分就在于告诉我们，没有在生命当中真实的经历悔改的人，无法承受这大日所带来的正面和积极方面的赐福。所以这是耶和华大日要被人注意到的一个方面。然而呢2章32节又同时告诉我们了，在那个大日啊仍旧会有什么呢？会有怜悯和恩典临到人。因为这个大日有一个特别的我们无法把握，但是神那里却有一个主权所掌握的一个时间的分寸，那就是到那个时候第2章32节那里说，凡求告耶和华的名的怎么样了？必然得救。所以你看到这个大日没有？所以看这个大日必须得看它多个方面，因为论到这个大日啊有好多方面需要我们注意啊。我只是在这里呢提出，然后呢引起大家注意，大家呢可以像这样的那个像约珥书里面论到耶和华大日呢大家可以做一个小的专题，你自己没事针对这卷书，把凡提到耶和华大日里面的情形的经文都把它罗列出来，然后呢适当的加以归类，比如说警告性的，然后呢兆头性的， 然后呢，赐福性的，还有负面性的，那刑罚性的，然后呢，等等等等几个方面，你都可以做一些研经的一些课题，我相信呢会对大家非常的有帮助。所以呢，约珥书呢我就讲到这里啊。我今天呢开始呢，给大家讲呢就是讲阿摩斯书还有呢俄巴底亚书。我们今天也看看情况，看看剩下的时间，看有没有时间再讲约拿书。如果没有时间呢，我们就不讲约拿书了。反正约拿书呢，讲义呢我也已经预备好了。如果有我们有时间可以讲它的，我就发给大家啊。我们看一下这个阿摩斯书的这个授课的这个简单的提纲啊。我们也是分几个方面来看这卷书。这卷书的名字啊，这个先知的名字呢，阿摩斯，在圣经当中呢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名字。我们知道有些人的名字啊，圣经当中有多处的提到。你像那个你像俄巴底亚，就有好多人都叫俄巴底或者俄巴底亚。但是呢，像阿摩斯只有这一个。那么跟他的名字比较接近的有谁呢？就是以赛亚的父亲叫亚摩斯，但是呢在希伯来文原文呢却不是一个却不是同一个名字。比较接近，但是呢不是同一个名字。所以阿摩斯这个先知的名字呢读一个啊，这样的这样的人呢比较少有。那么他的名字的意义呢是担负重担者的意思。担负重担者的意思。那么这个名字可以跟这卷书的主题思想怎样做联系，大家自己呢可以多做一些灵异上的挖掘。那么阿摩斯先知呢，在历史上呢，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我们给他一个非常公正的一个评价，因为他是非常公正的，他被称为是一位公义的先知。所以在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从先知和他本身的那个时代背景来看看这位先知还有他所处的时代背景。阿摩斯呢是四位主前八世纪的著书先知之一，那么另外三位呢就是何西阿、弥迦还有以赛亚。阿摩斯呢是一个挺了不起的一位先知，如果你读他的先知书呢，你会发觉他跟何西阿书有点相似之处，就是运用比喻、运用语言特别丰富。所以呢，在我们那个如果要是读陈中道先生老先生那位那本书的时候呢，你会在133页那里看到陈中道老先生呢，他特别也给我们罗列书当中所有的一些比喻的一些地方，等下呢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看。所以呢，阿摩斯书呢是一本挺好的书啊，非常的完整，信息非常的有力。那么与何西阿先知有点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两个人都是做北国以色列的先知，但是呢何西阿呢是北国出产的，然后呢在北国做先知。阿摩斯呢却是生于南国犹大，然后呢蒙召，然后呢去北国以色列呢去发信息。那么我们知道像这样的工作啊蛮不容易。由于这一点呢，到了后来我们就看到呢，当阿摩斯先知在那个伯特利的那个有祭坛的那个地方，有金牛犊祭坛的地方，向北国来发一些警告性的预言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后来的祭司亚玛谢就把这个小报告就报告给当时的王耶罗伯安二世，然后呢那亚玛谢还用非常不逊的语言来告诉阿摩斯说，你回到你自己的南国犹大去发预言去糊口吧。那个意思就是你不是发预言以这个以做先知为工作为生活吗？你可以回南国犹大去吃这口饭吧。那么后来先知非常的不客气，不单单预言了耶路伯安二世的死，还预言了亚玛谢他的一家的最后的那个非常惨的结局。所以阿摩斯是一位非常特别的先知。阿摩斯先知呢，如果你看这个人他简单的生平的介绍，你会很稀奇他， 为什么呢？因为这位先知啊，他不像其他的先知出于祭司家庭，或者是很早很早就被蒙召，就被呼召。你像那个像耶利米先知是一个出生在祭司家庭当中的人，而且我们知道耶利米先知在母腹当中怎么样，耶和华就拣选他了。可是阿摩斯却在过去呢是一个牧羊人，而且也有一些考古学家特别告诉我们说，阿摩斯先知所牧的那种羊啊，是一种矮脚的羊，那个品种非常好。然后呢，阿摩斯先知呢又是另外在特别季节才做的工作，上次我有告诉你们，他的特别的职业是修理桑树。然而那个桑树呢，不是今天那个蝉呢来吃那个吃叶子然后蚕丝的那种桑，乃是一种小无花果。那么这种小无花果呢，不像大的无花果那样可以自然成熟，人们必须得可以的，可能是踩着梯子啊，或者踩着石头啊，拿着一种小刀呢，就专门在每个果子上都划一刀，让那个果实内部呢产生一些变化，然后那个果子呢才能非常的甜蜜。外面是怎么回事？是别的单位是吧？
他没有，他选的现在这个时间来清洁。以前的是早上，
嗯，
先讲，如果马上就好，
嗯嗯。嗯，有的时候是这个情况。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职业的人，后来主就呼召他，然后呢他从南国的犹大呢来到北国以色列。我们就相信呢，这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因为没有一个政治制度容得下或者喜欢这样的人物存在。那么我们说呢，在古代的以色列是一个特例，真的，我们可以说啊，在古代的以色列真是特例。要不然呢，在今天，无论你在中国大陆或者是在台湾，一个对国家那个真是有那么重的批评，而且带着先知使命的一个人发出这么严厉的话，都不受欢迎，可能要被暗杀或者怎么样。所以我们就看到阿摩斯先知呢，身上有着极特别的特性，在他的身上。他跟何西阿先知呢，在服事的方面呢，应该有一定的重叠。我们说这个重叠的意思呢，是因为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给他定的供职的时间呢，是大约在主前760年到740年这个之间。那么在这个期间呢，我们如果比较一下何西阿先知供职的时间呢，他是750年到735年。那么我们就可以晓得，阿摩斯先知走上历史舞台出现并且发预言的时间，向北国发警告的时间早于何西阿先知，但是两者之间有重叠的一些时间。我们不知道两者之间认识不认识，但是我们知道呢，两者都是发很重要的信息，只是角度不同。因为何西阿呢是个充满爱的先知，所以他就用自己的生命和生活的惨痛经历来告诉人神是如何爱以色列民。可是阿摩斯先知呢，直接就切中要害，那就是今天的社会怎样，百姓的灵命光景如何，他就指出来。所以何西阿先那个阿摩斯先知呢来得非常的直接。那么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下啊，知道一下呢，这个重要的时间在什么时间呢？那就是圣经上这里在阿摩斯书的第一章啊，这里面有特别告诉我们，就是第一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在耶罗伯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的前两年，阿摩斯先知被呼召，然后开始工作。那么这个时间呢，史学家就研究，因为在760年主前那个前后啊，发生过巴勒斯坦发生过很大的地震，所以我们就相信在那个时候，阿摩斯先知呢出来工作，而那个时候。这里面圣经也交代了，是耶罗波安这个二世这位王呢在位的时候。讲到耶罗波安二世呢，在讲到何西阿书的时候，我们就提到过这位王。这位王呢比较重要，因为在整个以色列北国的历史上呢，可以说最显赫的，把国家带到最富裕兴旺的这个王呢，也就属耶罗波安二世了。 而且呢，耶罗波安二世呢，我们上次也告诉大家，他是在哪个王朝呢？是在第五个王朝，也就是耶户王朝。他是呢耶户王朝当中的一位王。那么呢，在耶户王朝当中，我们也知道耶户王朝所犯下的罪，就是他们流血的罪太甚，因为他们在清洗亚哈家族的时候，亚哈王朝的时候，流人血流的太多。但是呢，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这个国家被耶罗波安二世呢领导到了一个顶峰性的一个经验。为什么呢？因为上次我们特别告诉大家了，就在耶罗波安二世拿到政权之前呢，耶罗波安二世的父亲北国的王啊，约阿斯，他在位的时候，当时呢正是先知以利沙在工作的时候。那么先知以利沙呢和先知以利亚是两位以色列历史上，包括另外一位先知约拿，这三位先知呢是脱离开以色列的文化经济制度的环境走向国际的。你看其他别的先知啊，基本上都是怎样呢？都是尽管也有机会他们的脚步踏到过异土他乡，可是呢他们基本上针对的还是针对他们本国的人发信息，就包括但以理事上都算在内。你看但以理后来真的所发的信息啊，基本上都是怎样呢？基本上都是关于选民幕后的经验如何。可是呢以利亚、以利沙还有呢约拿这几位先知呢是走上国际舞台，而且跟国际舞台当中的列强啊和领导人物可以说平起平坐的人。那么以利沙先知在耶罗伯王二世的父亲约阿斯在位的时候，就曾经三次告诉约阿斯这位北国的王说，你去从亚兰王的手下去夺以前所失去的土地。大家如果要是结合着圣经来看呢，那就是列王记下13章14到19节，那里面呢还有呢14章的23节到29节，你都可以看到关于那个以利沙先知是如何跟约阿斯王啊有关系。然后呢在耶罗波安二世后来在位的时候呢，那个国家真的由于在以利沙先知的那个劝说之下，那个预言之下，国家果然把失土收回来。特别在约旦河东的那个部分呢，是从哈马口是北方的边界一直收复到亚拉巴海，也就是沿海，也就是死海。那么这个地图就扩大了相当大的面积。而且呢我们在那个在以利沙跟耶罗波安二世约阿斯那个耶罗波安二世的那个父亲约阿斯王的那个交接互动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很有趣的故事，大家可以回去看。那么在约罗波安二世当中呢，那个他做王的时候呢，那个国家地土大，而且也恰巧呢亚兰这个国呢衰微了，同时呢亚述帝国呢在那个时候呢也是正衰弱的时候。结果约罗波安二世呢就可以利用那个空隙啊，把国家搞得非常的好。他在位的那些年哦，他在位的时间有多长呢？他在位的时间总共有40年的时间。从哪一年呢？从785年到745年，有40年的时间，都是主前啊。所以40年的时间不短了，而且40年的时间如果要是国家的外部环境都挺太平的话，那么国内就可以搞得很好。所以事实上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很有趣的是，你看哦，阿摩斯先知一上这个宣讲的舞台，就开始讲什么呢？讲国际环境。你看到没有？如果你一注意呢，他一上来就开始讲大马色要受审判，非利士要受审判，推罗、以东、亚门、摩亚等等这些地方，包括犹大、以色列。可是那个时候，当阿摩斯来发预言的时候，我要告诉大家，恰恰是那个时候国家呀没有外部环境有危险征兆的时候。所以你知道吗，我们要看到一个先知预言的一个特性，那就是先知的预言永远是超前的。他们在有些灾难或者是一些逆境还没有出现之前，他们就老早知道了。为什么？神启示。所以事实上他们所发出的声音对人们来讲是非常陌生和人们不喜欢的。 因为生活在一个太平的环境当中，你非要说哪个国家要兴起，哪个国家要成为我们民族的仇敌，而且要成为祸患，要有攻击、灾祸、倾覆、毁灭临到，没有人喜欢。可是偏偏阿摩斯先知在发预言的时候，国家是在这个时候处在这样一个国际环境当中。那么在当时啊，国家的内部是怎样的呢？我们可以说啊，当时的经济啊，在耶路伯安二世的40年的统治当中是蒸蒸日上，经济情况非常好。那么我们也相信耶路伯安他的那个经济头脑，他的国家的那个政策，他肯定就像中国大陆似的，允许一部分人怎么样先富起来啊，这是那个中国大陆的一句行话。那么在这个前提底下，那么很快十来年二十来年过去，我们就会发现现在社会怎么样了，贫富怎么样，极度的悬殊，极度的不均。那么在当时的国家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社会呢极其的那个贫富不均。如果大家看整个的阿摩斯书啊，你会看到好多阿摩斯先知那个精彩的言论，他所说的那个精彩的言论让我们今天读他作品的人呢都会怀疑他究竟过去是干什么的，他那个牧羊或者是他修理桑树这个手段，他是不是借着这种方式在隐居，而隐藏了他真实过去曾经受过良好的律法并且文学文化知识水平良好教育的一个基础，把他真实的身份隐藏了。因为他所 说的话呢太精彩了。你比如说在那个六章的四到五节那里面就告诉我们当时的那个富户啊是怎样的。六章四到五节那里面告诉我们当时的富户啊，他们是躺在象牙床上，然后舒身在榻上，吃什么呢？一般的东西不吃啊，吃的是群中的羊羔和棚里的牛犊，这都是最嫩的。而且还有什么呢？还有弹琴鼓瑟，然后唱消遣的歌曲，然后为自己制造乐器，如同大卫所造的。如同大卫所造的，大家读经的时候不要这么简单就带过，这是怎么样呢？民间的一般的富户已经把自己的消遣或者享受的那个质数啊提高到他们要听说王怎么来过他们的业余娱乐生活的，他们要达到那个指标那个标准的哦，要来得这么高的。然后呢以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这约瑟的苦难是什么意思？所以约瑟的苦难约瑟是特别指着北国以色列的，而且约瑟的苦难是指着自己的弟兄的意思。圣经当中当谈到那个把弟兄卖到埃及去，当这样的话的时候都是在指着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弟兄的意思啊，也就是他们把这一些穷苦的人呢不放在心里。然而在这种情形下啊，穷人却是怎样呢？穷人却非常的穷啊。我们在那个在第二章的六节到八节那里就可以知道当时的穷人是怎样的。穷人穷到一个地步啊，他们是为一双鞋就可以卖了穷人，就所以我可以说啊，穷人连一双鞋的那个价值都达不到。而且还有呢，穷人当时头上只有什么了？只有灰了。可是这个灰在那个财主的心目当中都是要来盘剥来剥削的，厉害不厉害？而且可以在当时呢可以知道啊，就连谦卑人也就是穷人呢连走路的权利都没有了，要被什么？要被富人所阻碍。而且还可以知道当时的情形，就有些当时的穷人呢卖掉他们家里面的女孩子，而且有些那个富户人家呢可能是通过让那个穷人家的女孩子用跟他们的父和子，也就是富户人家的父子交合的这种方式，来通过这种方式来抵押或者还债。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耶路伯安二世的时候北国的以色列是怎么样的，是空前的社会不公，富的极其富， 而且富一富了就带来极其刁钻的极其那个极其不人道的一些盘剥性的手段和行为，那么穷人就更穷，穷到一个地步来基本的生存的权利都没有。所以这就是当时北国的那个那个情形。而且还可以看到一些盘剥性的一些行为啊。阿摩斯书的二章六到七节那里就告诉我们呢，那种盘剥呢，这里告诉我们盘剥。然后呢，另外有些经文呢还告诉我们是那个他们卖那个粮食的时候呢是用小斗，然后收银子的时候呢，收的时候呢是用大的，然后呢他们对待人呢永远都是用诡诈的天平。我们这里面的经文都会有看到，在那个大家如果看八章的我看看，这是五节六节，大家就可以知道当时那个富人来盘剥穷苦人的那个手段。而且不单单如此呢，我们在同时可以看到他们的信仰生活。在当时的那个北国以色列的信仰生活已经成为人们的那个虚幻的形式。所以我们注意到啊，在先知出来工作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先知出来工作的时期，以色列人或者犹大人他们的信仰生活是被称许、被称赞、被肯定的，都是假的。为什么呢？大家可以注意到呢，尤其在那个阿摩斯书的第八章五到六节呢，那里面有一些话呢令我们非常的惊讶。这里面说呀，这里面第五节特别说什么呢？他说呀，这是富户所说的话。他说呢，你们说月朔几时过去我们好卖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去摆卖麦子，然后卖出的时候怎么办，收的时候怎么办？看到没有？你注意到这个地方，你会得出什么样的印象？你会注意到这些人在守安息日和守月朔的时候，也就是守那个守节期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是不是在那里带着感恩赞美的心在那里，哎呀，享受着。他们不是，他们盼着那个时间怎么样快点结束，因为他们一结束了他们就可以怎么样呢？出去赚黑钱。看到没有？他们认为月朔和安息日影响他们赚钱了，而他们赚的钱呢不是正常的市场的行为，而是欺压欺诈的手段。你看到他们的败坏没有？所以由此，那么我们就看到呢，先知在第五章的21节到24节那里面呢，就是整章里面的中心节。这一段呢我们注意到呢，这是整章的中心节，第五章的21到24节，这里说，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欢喜悦你们的筵束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束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的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声响，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你看到没有？所以在耶和华神的眼中，也在先知信息的这个中心层面里，信仰生活表面化，然后呢已经被神看透并且被神厌恶了。最重要的是在当时的社会如何的让公义能够真正的流淌。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这是整个的那个圣经当中的很基本的信息。那么就是这番信息啊，先知当发出这些指责的时候，同时也指出一些警告性、一些灾祸性的一些结局临到。那么呢，在第七章啊，大家就可以看到呢，在第七章第十节以后，你就可以看到第十节，然后到第十七节，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伯特利祭坛那里侍奉的亚玛谢听了之后就极为不安。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喜欢听这样的话，他就赶紧向王打小报告，然后就告诉那个就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图谋背叛你， 他所说的一切话怎么样，这国担当不起，看到没有？哎，这话说得非常的厉害。然后呢而且那个 他引用说，他说因为阿摩斯如此说，耶路伯安必被刀杀死，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那么果然主前722和721年任何一个年数都可以啊，果然北国被掳亚述。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这个结局北国担当不起。然后他12节那里说，亚玛谢又对阿摩斯说，你这先见呢要逃往犹大去，在那地糊口，你要吃这碗饭呢不要在这儿来啊、哦、不要到这儿来，回你的本国去吧。然后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这就是强压这些威吓的话。然后我们就看呢阿摩斯怎么说。阿摩斯说，我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这里就扯出，这就带出先知有门徒的这样的经验，这样的信息。我们就知道过去的先知啊通常都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我们看呢先知从撒母耳时期就有先知学校。啊，所以到了以利沙以利亚的时候，他的身边都有一些小先知，或者有一些仆人，都有一些共有的服事。那么我们就看呢16节17节这里面，阿摩斯就向这个有抵挡性行为的这个亚玛谢就发出了一个警告性的，一个带有灾祸性的预言。所以亚玛谢一家非常非常的非常的灾难啊，非常的苦啊。他怎么说呢？他说那个不要向以色列家说预言，也不要向以撒家低下预言。所以耶和华啊如此说，你的妻子必在城中做妓女，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你的地必有绳子有人用绳子量了分取，你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地。哇，这几个地方都这几个灾祸都是非常可怕。你比如说像谁喜欢自己的妻子当妓女啊，谁喜欢自己的儿女被刀砍，谁只喜欢自己的房子被别人拿去了，自己的地被别人取了。然后呢祭司是最怕污秽的，然而呢最洁净的人，最有洁癖的人却要死在污秽之地。所以你看那个灾祸都是相对于怎么样，你不愿意的那个灾祸恰恰是那样子，非常非常的可怕啊。所以这确实是谁能担当得起呢啊，谁能担当得起。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基本上用这些这样的内容呢告诉大家，基本上像阿摩斯先知啊他出来工作的时候，大致的那个国家的那个经济信仰背景各个方面究竟是怎样的。那么紧接着呢我们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本书的内容纲要，这个呢大家看一看就行了，我就不多做那个复述。第四个方面呢我要主要的来讲一下呢，就是本书的信息和教训。那么本书的信息和教训呢，事实上我已经提了像那个阿摩斯书的第五章那里21节到24节所讲的公平和公义，事实上就是本书信息的中心啊，告诉我们这是中心的月节，是金句通过那一处的经文呢就可以让我们知道阿摩斯书的中心主题。那么整个来讲呢，阿摩斯书还有一些衬托性的附加性的一些信息和教训在其中。你比如说阿摩斯书啊特别着重来揭露揭发北国以色列百姓的什么呢罪。在阿摩斯书当中提到百姓所犯的罪的经文，这个罪这个字出现多少次呢？有17次之多。所以大家读啊，以前我也告诉大家，事实上我不告诉大家大家也都知道，哪卷书当中哪个字用的特别多，记住那一定是那卷书的主题。就像你在罗马书当中看到信心啊，或者是行为啊，或者是义啊，或者是律法啊，或者是罪啊，恩典的这样的词，这样的字出现的多，因为太简单了，因为那就是罗马书主要所谈的事情。一样，阿摩斯书当中重点的谈北国以色列的罪，那么阿摩斯呢也重点的谈呢，北国以色列因这些罪呢所招致的 刑罚和审判。以色列的罪啊，如果被阿摩斯来形容的话，都有哪些方面呢？你可以大致在读经的时候做一些总结，那我也可以大致给你做一些复述。比如说像肉体的安逸，像阿摩斯书的第六章第一节那里就讲，那个整个的以色列呢，他们是北国以色列是非常安逸的，为什么？经济情况太好了，啊，那个钱怎么花都花不完，啊，真的真的，那就行了，那所以呢，外在的平安，那个国境四境没有敌人侵扰所带来的平安，国家在富裕，那自然就安逸。我可以跟大家说啊，在早些年我们在国内的时候，那时候一些从台湾去的一些台商或者是台胞，让人感觉到那个从台湾来的人活的那种安逸，因为呢从台湾来的那些台胞，早些年中国的那个国内的人那些因为刚从那些刚进入改革开放，所以胖子还比较少，但是你一看从台湾来的那些台商们，个个肚子都是很大的，然后这个地方挂一个那个旅行那种黑包，让人一想那里面全是美金或者港币或者是台币，然后说话也大声，为什么呢？因为国家政治经济各方面，政治比较民主，然后经济比较活跃，有钱嘛，有钱就是给人一种安逸的那种感觉啊。我不是在说在说台湾人不好，我是做一个比喻啊。那么现在呢，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在中国这样的人更多了，多过台湾的人啊，因为国内现在真正有钱或者活在安逸当中的人，那个人数更加多，而且在国外都有人说，那中国大陆的人出外啊，那甩起美金来买东西，那种狂放的那种做法，那种表现，是你看不到的，是你在任何国家都看不到的啊。所以呢，安逸是北国以色列当时特别的一个罪。这里告诉我们说，你看，国为列国之首，人罪著名，且为以色列家所归向，在西安和撒玛利亚山安逸无虑的有祸。人一安逸，结果呢就无虑啊。好的，然后呢还有呢，他们对罪和审判呢是有什么样的态度呢？他们安逸啊，然后对罪没有丝毫的警戒心，不在乎罪恶的结局，他们是抱着轻蔑的态度的。所以呢，六章三节那里就说了，他们是非常轻蔑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那降祸的日子还远，看到没有？就不用着急，怕什么呀？啊，跟他们无关。还有呢，他们整个的情形呢，他们就是怎么样呢？他们非常的强暴啊！你看那个六章三节那里面说呢，你们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然后坐在位上怎么样呢？进行强暴。所谓的进行强暴，就是他们使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啊，能捞多少就捞多少，能怎么把自己活得好就自己活得好。然后呢，他们非常的堕怠，在六章四节那里面说，他们整日啊没有正经事情，他们整日是干嘛呢？他们是躺卧在象牙床上，然后书身在榻上。大家要读到这一处啊，大家要有一个图画，为什么呢？因为古代的人呢，他跟现代的人他情况不一样。古代的以色列人呢，他们的那个他们在招待客人或者在家中娱乐的时候，公共场合娱乐的时候，不是坐在椅子上，或者像今天的有些那个国内的人坐在卡拉 OK 上，抱着小姐，然后呢喝着酒，然后那个然后唱着卡拉 OK， 是坐在沙发上，是不是？他们是怎样的？古代的那个以色列和近东那一带呢，他们都是好多是就像铺位似的，所以他们的那个铺位上呢，他们都是用他们的左手怎么样呢？这个胳膊管拄着地，然后呢这个臀部这个为重心，然后呢取食物呢都是用这个手来拿。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约翰在最后晚餐那个时候，他可以靠近主的胸怀。你如果要是两个人如果坐在那个椅子上或者凳子上或者在那个大桌子旁边， 如果一个男的靠在另外一个胸怀里面，就显得极其的看起来不顺眼。可是古代以色列人那种做法，那种坐姿啊，约翰靠在他爱他之主的那个胸膛，两个人说一些悄悄话，就非常合情合理，让人不会觉得有点腻歪。所以从这些经文当中也告诉我们的，那些以色列的妇户是怎样的，整天是躺在那个象牙床上，还有舒身在那个非常舒服的那个榻上，吃那些最嫩的肉，听那些最那个沉迷的最迷的那些音乐。还有呢，这个情景也让我们想到清朝的时候有点像，清朝的人干嘛的时候比较像，抽大烟的时候特别像，哎，因为抽大烟不能坐着抽，人们抽大烟呢都是怎么样的，躺在一个那个一个那个榻上，在那侧着身在抽啊，有点相近的这方面的情况。所以呢，让人感觉到呢，那个整个行为非常的堕怠，而且还有呢，他们非常的奢侈放纵，还有呢贪食，他们吃最娇嫩的那个食物，然后呢他们闲懒逸乐。你整个看那个四节五节啊，都可以看到他们整天都在那里享受着，还有他们醉酒，还有呢他们怎么样呢，不怜悯人，他们过得非常好，但是呢他们不会把他们口中的一口来给他们的弟兄，所以这就是所谓的他们不会为约瑟的苦难担忧。约瑟就是他们的自己的弟兄同胞，如果被卖为奴了，生活极其艰苦啊，他们丝毫都不考虑。可是你要知道啊，在旧约圣经当中，社会的公平和公义是摩西五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啊，还不单单说得罪神，以色列民间一旦不公义了，一旦那个各方面不平衡了，就会被谴责为罪。所以后来呢，在前一段时期啊，我曾经读过大家知道那个中国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刊物叫做《读者》，以前呢叫《读者文摘》，后来呢为了避免跟美国的《读者文摘》重名，后来呢他们就改成《读者》。《读者》里面呢曾经有一篇文章呢就讲啊，以色列人怎么帮助他们的当中的穷人。以色列人后来的历史上呢，一直到今天，他们都有他们特别的那个救贫救弱的那些组织。他们会，如果他们当中如果有一些人要做生意，结果呢整个的那个家倒闭或者是破产做不起了，有一个特别他们的救助组织呢就会出钱来帮他们。然后呢帮他们不会让你不，他们很技术，他们不会让对方呢处在一个被动然后享乐享受然后自己不知道劳动的那么一个地位，而是呢让对方一得到救助，二很自然的能够挺起来。所以呢在以色列家，你知道吗，在本来在摩西五经的思想当中，摩西五经的思想是告诉以色列家不可以有那个讨饭的人，以色列家不可以有妓女，不可以有社会这些负面的呈负增长的那些生活行为的人出现。然而像乞丐或者是妓女或者有些特别的那些生活行为方式的人，都是那个民族的羞耻。可是在耶路巴安二世的时候，恰恰像这些罪行是百姓很普遍来犯的，而且是社会当时的主流很表现来犯的，很明显来犯的。所以难怪先知的那个警告的信息呢就不会临到他们了，那很自然会临到他们。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看呢，我们就看到神就特别要在这个世代呢要把刑罚还有公义然后特别来指给他们。因为在当时呢，神已经非常厌恶他们的节期，他们虚假的那个信仰生活。好的，那么在当时啊，这个阿摩斯先知在他的信息当中有一个地方是非常妙的，非常精彩的，他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讲当时的阿摩斯眼中的以色列人做到的一些情况，是简直让人看为不可能呢，可是他们却做了呢。大家可以看呢 那就是那个在六章十二节。这里面呢，顺便呢，我们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在旁边呢做一些注解啊。在六章十二节那里面呢，这里面讲啊，就以色列民怎么把公平和公义违背到这样的地步？这怎么说呢？这里说马岂能在岩石上奔跑，人岂能在那里用牛耕种呢？你们却使公平怎么样变为苦胆，使公义的果子变为阴沉。所谓的公义变为苦胆，公义的果子变为阴沉，也就是指着人们一想到公平和公义，简直就怎么样，没有人曾经咀嚼过它的好处，在这个国家完全没有人熟悉或者经验到，哎呀，你提到公平公义，什么叫公平公义啊？没有人经历过，你看这奇怪不奇怪？在这里啊，我在这里要特别告诉大家一下，那就是和本在翻译的时候，大家知道是恰巧是五四运动那个之前，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文化那个运动。可是和本呢一直都没有正儿八经那个大幅度的修订过，所以呢我们的圣经呢还保持着最早的那个翻译状态。但是我们知道呢，1947年呢就在以色列呢发现了死海古卷。死海古卷的发现呢，就对圣经的修订特别有帮助，因为呢就解决了有些经文当中看起来那个读起来有点不通顺的某些地方啊。我们说不是那么多，但是的确有些地方，你比如说在这里，这就是个问题。所以我们呢就需要大家呢在旁边做注解，因为呢我不知道离开这一堂课你还有什么样的机会可以看到。我不知道，我没有去查对哦，不知道新译本有没有改过来。但是呢这节圣经应该这样翻，在第十二节这里说马岂能在岩石上奔跑。那么下一段就很关键了，那就是人岂能用牛耕海呢？这事实上有点像中文的对偶句一样，但是在那什么呢，在以色列呢，大家知道尸体，以色列的尸体有一种什么样的观念，就叫平行体，还记得吗？就像那个神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晓得他的作为，世上谈的都是一件事儿，啊，都是让人晓得他的法则和作为，都是属于神的那个部分，只不过让不同的人经历，啊，不同的对象。那么世上呢，就有点像中文诗里面的对偶句一样，所以这里面也是一样。但是这原文当中，在那个和本当中你会看到，在那里用，在那里是用虚线，也就是圣经的古老抄本当中这一处呢怎么样呢，很模糊，人们不能肯定究竟是在哪里。那么如果你要是没有经过解释，没有今天上这门课的话，你一定会理解哦，这里说人岂能在那里用牛耕种呢，是不是说在悬崖上用牛耕种？当然悬崖上也不好耕作啊，马既不能在岩石上奔跑，人也不能在那个悬崖上耕种。但是我们要是知道世上这里原来所说的是在海里耕种，你就明白了，在崖上在海里正好是一个两种的不可能的情况，这里就完全了，是不是？所以这一处呢，希望大家能够把它做一些做一下注解啊。所以呢，这里面呢告诉我们重要的关于那个阿莫斯书里面的重要的信息。我们现在是不是时间到了？哎，还有五分钟啊。所以重要的信息呢，在这里就被我们注意到。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进入到那个神学思想当中来啊。我们看我们的进入的都比较快啊。神学思想呢，我们重要的谈的方面呢，主要有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是耶和华神呢是以色列的神啊，你看起来这个观念呢没什么特别的啊，但是呢 这个重要的术语，这个观念却是阿摩斯书里面的一个特别的观念。为什么呢？因为阿摩斯书当中有一节来得非常的有味道，让人在读的时候不自觉的肯定要好好思想一番。哪一节呢？大家可以翻一下那个三章第二节。三章第二节，三章第二节，这里面神怎么说呢？他说在地上万族中我怎么样只认识你们，然后因此我怎么样呢，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的罪孽。这很特别啊，只认识你们，然后呢因此要追讨你们一切的罪孽啊，好有意思啊。那么从这个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呢，这里面神是以色列的神，那么以至于神要对这个地方要负责，由此从犹大派遣一位先知过来专门谴责他们的罪。那么从整个的那个神和人的关系当中呢，我们常常注意到的往往是什么呢？我们往往注意到的就是立约者，就是跟神立约的人，然后呢就得蒙神的保守，从此呢就得到得称为神的子民。然而呢，我们在通过阿摩斯书里面呢，却需要看到什么呢？那就是当神成为与他立约的以色列民的神之后，在这个关系当中，神不单单要怎么样呢？要显出他积极方面的那个救赎性的作为。你比如说，他积极性的救赎性的作为，在历史上已经有过彰显。当以色列百姓陷在埃及当中，受逼害、受迫害的时候，神就救他们脱离捆锁，然后呢，也消灭他们的敌人，还有呢，还在后裔当中给他们兴起先知，这些都是积极方面的。兴起先知是好事啊，兴起先知不是坏事，因为一有错就纠正了，是个及时性的一个拯救。那么这是好的，这表明什么呢？表明被耶和华神所认识，因为在圣经当中啊。那个被认识被知道，如果你被神所认识被神所知道，这是好的啊，这是好的。因为这种知识、这种知道、这种认识当中本身有着救赎性的作为在里面。但是同时呢，我们也会看到神要有另外方面的作为要临到他所认识他所知道的人，就是要追讨他们一切的罪孽。那么这个追讨性的行为，好的，那么在整篇那个整卷书当中，我们所看到的那就是借着什么呢？借着饥荒，借着灾祸，然后借着那个借着旱灾，借着虫灾，借着瘟疫，都是追讨百姓所犯的罪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做法。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就看到神是以色列的神，不单单要表明他的保守和救赎性的这方面的功用，还要显出要惩治要刑罚百姓所犯的罪的这方面的部分。那么我们如果要这样一说呢，我们就说神绝对是一个公平公义的神。在这方面，从神的方面从神的身上我们是无可挑剔的，因为他是无可指责的。好，我们现在休息。